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3年2月3日星期五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欧盟领导人今天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双边峰会，肯定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战争的坚定支持，同时承诺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欧盟可能使乌克兰迅速加入欧盟的希望降温。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结束了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上路前往邻国南苏丹，南苏丹局势极为动荡，正在努力克服数十年冲突和极度贫困。美国和加拿大今天都在追踪至少一个飞越北美的中国气球，美国和加拿大都怀疑这是中国的间谍气球，但北京方面呼吁不要夸张与大惊小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说，中国今年的预期复苏应当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四分之一的力量，但疫情和房地产行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抑制。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欧盟领导人今天在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召开双边峰会，肯定对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战争的坚定支持，同时承诺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但欧盟可能使乌克兰迅速加入欧盟的希望降温。据路透社今天报道称，欧盟乌克兰今天的双边峰会可以说是暂时峰会，双方在一些问题上会取得进展，但是在其他问题上可能会令人失望。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是在星期四乘火车抵达基辅的，这是一次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旅程，以表明在俄罗斯2022年2月24日入侵邻国乌克兰即将达到一周年之际，欧盟坚定支持乌克兰。欧盟执委会成员会见了乌克兰政府的成员，冯德莱恩和欧盟27国领导人主席米歇尔今天与泽连斯基举行峰会会谈。泽连斯基呼吁欧盟对俄罗斯采取更多惩罚措施，但欧盟为乌战一周年而准备的新制裁措施可能也达不到乌克兰政府的要求。美国和加拿大今天都在追踪至少一个飞越北美的中国气球，美国和加拿大都怀疑这是中国的间谍气球，但北京方面呼吁不要夸张和大惊小怪。这一事件重新点燃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发生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访问中国的前两天。当被问及此事时，美国国务院拒绝说这一事件是否使这一次的访问受到质疑，这是美国国务卿2018年以来的第一次访问中国。在北京，中国政府今天保证将要对这一气球事件进行核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说，中国今年的预期复苏应当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四分之一的力量，但是疫情和房地产行业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带来抑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天说，中国取消了疫情限制将给世界经济带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星期一提高了对中国的增长的预测，称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增长 5.2%。 该组织预计中国国内消费将会发挥关键的作用。中国今天公布的一项独立指数显示，随着中国放弃严苛的清零防疫措施和感染人数激增后逐步的回落，中国服务业活动在经历了4个月的萎缩之后，1月份有所回升。请听本台记者林兰的报道。
周五公布的财新中国服务业经理人指数 PMI 一月份为 52.9 点，高于去年12月份时的48点。PMI 指数高于50荣枯线，显示活动恢复扩张。法新社报道援引财新智库经济学家王哲说，尽管中国新冠感染仍然居高，但防疫控制措施的放松促进了该行业的供应和需求，而取消旅行限制也促进了服务业的出口。中国去年12月初取消了大部分清零防疫措施，自2020年以来，该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疫情传播，但也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拖累。在取消严格防控措施的最初，由于感染人数激增，导致经济活动在12月份恢复艰难。但自1月初以来，随着感染人数逐渐回落，餐馆、酒吧、火车站、机场和旅游景点重新迎来顾客，促进了服务业回升。1月份，中国企业领导人的乐观程度也达到了近12年来的最高水平。经济学家王哲表示，随着感染人数快速达到峰值后回落，服务业景气度先于制造业回升，但就业的恢复仍需时日，同时疫情发展仍存在强烈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国必须做好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下一轮疫情冲击。报道指，中国经济仍处于恢复阶段，政府在2020年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为 5.5%， 但最终只达到 3%， 为40年来最低的增长之一。
日本与中国外长举行了电话会谈，中国方面再次邀请日本外相林方正访问中国。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外相林方正2月3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在2月2日与中国外长秦刚举行电话会谈，中方再次邀请林方正访华。林方正则对秦刚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表示祝贺。关于他的访华，他说，我们将继续协调具体时间。对于钓鱼岛等两国之间的各种悬案，林方正指出，我们将在各层级保持密切沟通，该坚持的就坚持，并强烈要求中方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去年11月，岸田首相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约三年首次举行日中首脑面对面的会谈，确认推动双方首脑与部长级对话，两首脑同意安排外相林方正访华。日中外长的电话会谈约进行了50分钟。中方要求日本政府放宽对来自中国的入境者实施的新冠边境口岸防疫措施。林方正称，将根据中国国内的疫情加以灵活应对。林方正重申，对中国政府船只进入钓鱼岛附近，日本认为是领海的区域，中国和俄罗斯军舰及轰炸机在日本周边开展军事活动，以及中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状况表示严重关切。他还指出了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一位上将警告称，美国与中国会在2025年开战，但是美国智库学者不以为然。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空军四星上将、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汉一份自其部署的内部备忘录近日在网络上流传，经五角大楼证实确有其事。米尼汉研判美中两军2025年将有一战。美国国会山报2日引述美国知名智库做中国研究的学者报道，学者们大多对米尼汉的研判不以为然。华府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计划主任孙运表示，这不是我们头一次看到一名现役或退役军事将领出来说，我们即将与中国开战， 但当各位听到这样的评估，你就得对其细节非常谨慎。米尼汉说是直觉告诉他，而非情报评估。尤其他是现役将领，执掌空中机动司令部，所以军方的评估应该来自许多案例、不同的观点，而非政治评估。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专研美中关系的高级研究员斯科托斯向国会山报说，该备忘录其实是试图说出解放军犯台是一个挑战，会在比近期内还短的时间来临，作为将一种急迫性和现实主义添加到空中机动司令部负责实施的计划、作战行动和训练类型中的方法。斯托克斯认为该备忘录是某种个人意见，米尼汉的分析当然不是大部分美国政府官员或专家迄今针对中国意见的评估。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今天报告说，今天上午一例由科尔马开往巴黎的火车在受到攻击威胁以后停止行驶，今天早上有一名男子随后被逮捕，情况已经得到了控制。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根据巴黎人报从一次消息来源获悉，今天周五早上，一名威胁要在科尔马到巴黎快速铁路发动恐怖袭击的一名男子被制服了。这一事件导致该列车在洛林的快速铁路火车站停止运作，情况已经结束并受到控制，该人已经被捕。法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这样子告诉法新社。铁路公司进一步指出，在警察干预之后，列车出现了2小时20分的延误。为了解释列车为何延误，铁路公司的网站只是简单的指出，有一个被遗弃的行李和一名乘客出现了扰乱火车行程的不当行为。由于一名正在搭乘火车旅行的警察及时出面干预，这名男子被及时逮捕。自2022年1月1日起，警察可以享受铁路公司和其乌伊购铁路网的免费交通服务。作为交换条件，这些法国警察必须确保行程的安全，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甚至在不是他执勤上班时间。在这些条件下，他们有权携带武器。法国内政部长也立即在推特上赞扬国家与铁路公司的这项合作。
罗马天主教皇方济各今天结束了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访问，上路前往邻国南苏丹。南苏丹局势极为动荡，正在努力克服数十年冲突和极度的贫困。方济各在刚果明成功的举办百万人的弥撒，全球圣公会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廷·维尔比和苏格兰教会大会主持人将与教皇一起访问南苏丹，这是三位基督教领袖第一次联合出国访问，他们称之为是和平之旅。据路透社说，曾经2019年4月在梵蒂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方济各下跪亲吻南苏丹以前交战的领导人的脚，敦促他们不要重返内战，这是方济各任教皇期间致辞最引人注目的举动之一。韩国中央日报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等话报道称，有方案提出韩国总统尹锡悦借3月10日世界棒球经典赛日韩之战在日本东京巨蛋体育场举行的机会访问日本，并与首相岸田文雄一同观看比赛。但是韩国外交部就此消息否认说，观看棒球比赛的报道与事实不符，公布解决措施的时间尚且没有确定。路透社今天引据贸易消息来源和数据透露说，中国有炼油厂正在增加从俄罗斯桶中混合的燃料进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定于本周日即将访问中国的前夕，一个疑似中国的间谍气球在北美高空飞行数日事件再度令美中间紧张的关系加压。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确信此为中国侦察气球，同样追踪到高空气球的加拿大未指明中国，但怀疑有另一个类似气球的可能。而北京对此回应表示，正在核实情况，强调在此之前无需做无意的猜测和炒作。美国国务院在法新社向其质询间谍气球事件是否会对布林肯即将对北京的访问产生影响时，没有做出答复。报道指，此次访问是自2018年以来美国国务卿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在北京方面，中国官方表示正在对有关气球事件进行核实，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五在媒体见面会上警告说，在事实搞清楚之前，猜测和炒作无异于问题的妥善解决。他同时强调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国家，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无意侵犯任何主权国家的领土和领空。据报道，美国五角大楼周四宣布追踪到了一个气球进入到美国领空。加拿大政府周五表示，正在调查存在一个第二个类似气球的可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周四向媒体说，应总统拜登的要求，五角大楼考虑击落气球，但由于担心可能的碎片危及地面人员，因此最终决定不予击落。这名官员说，美国有高度的把握研判，这是中国的高空气球，这个气球飞越敏感地点收集信息。其中一个发现该气球的州是美国蒙大拿州，该州有马尔姆斯特伦空军基地，有三个核弹道发射井。这位官员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保护敏感信息。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加拿大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正在监测该气球的路径。他在声明中说，该气球目前的飞行高度远远高于普通商业航班的航线，对地面上的人员不构成任何军事的或实体威胁。他说，在过去几年间也看到过类似的气球活动，美国采取的措施以确保该气球没有收集到敏感信息。加拿大国防部周五则发表声明中说，已侦测到一个高空侦察气球，目前正积极追踪它的行动。声明说，加拿大人是安全的，并且加拿大正采取措施确保领空安全，包括监控另一起可能的类似事件发生。声明没有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同时加方声明中没有确指中国。加方声明说，加拿大情报单位正与美国合作，并持续采取所有的必要措施，以防止加拿大敏感的资讯信息受到外国情报的威胁。法新社的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称，该气球大约在两天之前进入到美国领空，一直受到了美国情报部门的追踪。他同时还表示，这不是美国军方第一次监测到类似情况，但这一次气球在美国领空停留的时间更长。同一消息来源还说，美国战斗机在蒙大拿州上空曾接近了这个气球。美国官员向媒体说，美国国务院已召见中国驻美大使馆高层，强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领土和人民。气球事件再掀美国的国安疑虑，美国众议院共和党议员麦卡锡谴责这是中国一个无耻的无视美国主权的破坏稳定行动，他呼吁拜登对此不要保持沉默。蒙大拿州州长强佛特在推特上发布声明，将侦察气球事件与抖音相提并论，批评中共通过各种手段监控美国，威胁美国国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定于周日和周一访问中国，这是美国国务卿自2018年10月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此访是在去年拜登与习近平在 G20 峰会会晤之后，双方寻求为紧张的美中关系建立底线，确保不会升级冲突。目前并不清楚间谍气球事件是否会影响布林肯的中国之行，他预计将会在北京会晤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并可能与习近平会面。在布林肯 韩访问前夕，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四刚刚在菲律宾与菲律宾签署了新的协议，加强美国在菲律宾基地的军事存在，以应对中国再次不断增强的实力。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接下来请听由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退休金改革方案遭遇的社会阻力以及俄乌战争仍然是三日法国全国性大报重点关注的话题，但各报头版侧重主题各不相同。法国政府提出新移民法草案之际，费加罗报在头版头条突出驱逐境内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困难。解放报以大版篇幅回顾让全国陷入一场内战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如何重新坐稳了政权。该报直接称阿萨德为屠夫。财经报刊回声报放在头版头条位置的主题是欧洲央行决定提高利率的举措。该报视频文章认为现在放松应对通货膨胀的举措还为时过早。该报也在美国国务卿出访中国前夕发表短文，梳理各方的立场。天主教报刊《十字架报》聚焦法国青年人的性别歧视问题，法共人道报则继续将要求政府回应民间诉求，收回其退休金改革方案放在头版头条。根据目前计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2月5日到访北京。回声报驻京记者并不预期这次访问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什么重大的改变，认为此行目的更是显示双方保持对话、舒缓紧张关系的意愿。文章指出，这是自特朗普任下的国务卿蓬佩奥2018年10月访华之后，美国国务卿首次前往北京。文章形容蓬佩奥当年的访问是在中美贸易大战当口的一次冰冷的旅行。他与时任中国外长王毅会晤时，双方也没有掩饰彼此间的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次甚至拒绝与蓬佩奥见面。尽管布林肯的具体日程目前尚未公布，但近期一系列高层会晤中，双方都力图展现双边关系出现和缓。拜登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与习近平会晤之后，坚信美国不需要与中国展开冷战。双方于是安排了一系列部长级双边访问，以保证沟通渠道始终畅通。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一名研究员表示，双方确实是在重建中美关系的基础。但文章指出，双方对话也许比特朗普时期有所平缓，但导致紧张关系的议题并不少，比如北京对台湾施加的压力，比如北京始终拒绝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比如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越来越多的贸易限制措施。美国此时正不断提高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压力，严重威胁北京的技术追赶努力。拜登政府内甚至有人提出要切断华为集团与美国所有供应商的往来。华盛顿近期也说服日本与荷兰共同限制对中国出口半导体生产的设备。中国外长秦刚本周二对此作出回应，人民日报也发表文章呼吁美国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条件，避免盲目泛华。华盛顿方面将布林肯此行定位于恢复或重振双方在诸如气候、乌克兰等重要国际议题上的对话。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表示，布林肯迫切希望与中方讨论所有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回声报文章指出，有些美国议员周四呼吁拜登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指责一些中国企业向入侵乌克兰的俄罗斯提供支持。俄罗斯近日宣布习近平不久将赴莫斯科访问，令北京措手不及。回声报今天特别刊文报道，欧洲联盟周五在仍在俄罗斯炮火之下的基辅与乌克兰举行高峰会的消息。文章引述一名欧盟外交官指出，在一个仍在战争中的国家组织峰会，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次会议的四大主题分别是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进程、应对战争的措施、 战后重建以及世界粮食安全。关于接纳乌克兰入盟，文章写道，乌克兰人口多于已是成员国的波兰，国土面积也大于法国，他加入之后，欧盟的面目将随之改变。不过文章也指出，代表欧盟出席峰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乌克兰入盟问题上表现谨慎，但预计会在物资流动和服务流动领域提出开放的措施。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陈明峰主持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台北一周，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今天的题目是大陆建议恢复两岸直航航点，台湾官方说要评估。2月1号下午，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发布声明，呼吁尽快恢复两岸直航航点，便利台胞往来。国台办随后在晚间证实，大陆航空主管部门已经通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的联系渠道致函台湾方面，希望可以优先考虑恢复广州等16个台湾民众反应较为集中的航点，而且大陆方面已经全面做好了相关的准备。新冠肺炎疫情是在2020年的2月爆发，当时台湾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为了降低台湾受到的冲击，立即宣布将两岸直航大陆的61个航点限缩到只剩下北京、上海、成都、厦门4个航点。中国航空运输协会1号发布的声明里面提到，当前两岸疫情都已经平稳了，是进一步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营运的有利时机。还说大陆民航业务技术人员已经通过两岸民航联系人渠道致函台湾的民航主管方面，提出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运营的建议。这个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是成立于2005年，以大陆的民用航空公司为主体组成的大陆全国性的社团法人，受到大陆民航局业务指导跟监督管理。协会在声明里面提到说，近一段时间台湾同胞对实现两岸正常交流往来的意愿强烈，中国航协海峡两岸航空运输交流工作委员会呼吁尽快恢复两岸直航航点，便利台胞往来。2月1号的晚间，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随即透过答记者问的方式证实，大陆航空主管部门在2月1号已经透过海峡两岸空运协议的联系渠道致函台湾方面，提到当前两岸疫情都已经平稳，是进一步恢复两岸航线正常运营的有利时机，希望两岸双方相向而行，推动两岸航线恢复正常运转，并建议可以优先考虑恢复台胞反应较为集中的广州等16个两岸直航航点。朱凤莲说，大陆方面认为当前大陆疫情已经得到很好的控制，台湾同胞完全可以安心到大陆学习、工作、创业、生活。他说，两岸同胞对实现正常交流往来的意愿强烈，大陆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全面做好相关的准备。朱凤莲还说，希望台湾方面珍惜两岸空中直航来之不易的成果，采取务实的措施，优先恢复台湾同胞反应集中的两岸直航航点，持续推动两岸航线恢复正常运转，造福两岸同胞。对于大陆方面提出的建议，台湾陆委会2月1号晚上回应说，将接洽民航局做进一步的了解。还说，有关增加两岸空运客运直航航点，台湾将持续依疫情跟两岸情势发展进行评估检讨。台湾的民航局则证实有收到大陆来函，正在讨论中。至于台湾的航空业者对两岸增加航点则乐观其成，但也不会言地说，两岸目前政治情势依然冰冷，加上台湾目前仍然禁止大陆旅客前往台湾，因此两岸航点跟航班的密集度短时间要恢复到像过去那样热络恐怕不容易。台湾官方的态度虽然还不明朗，但是国民党仍然积极推动两岸交通往来便捷措施。国民党籍的金门立委陈玉珍2月1号到陆委会拜会主委邱泰三，讨论小三通后续实施事宜。他告诉媒体，希望刚开放一点的小三通未来能够常态化，也希望台湾官方能放宽人员往来的资格并简化手续。他同时也转达台商的建议，希望增加两岸直航的航点。根据他转述，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告诉他，近日将召开跨部会会议讨论。陈玉珍对于会议的结果抱持正面乐观态度。台湾陆委会则说，有关小三通的后续检讨跟规划将把陈玉珍的意见纳入评估，至于增加两岸航点也会依疫情及两岸情势发展评估检讨。以上台北一周，今天的题目是大陆建议恢复两岸直航航点，台湾官方说要评估。我是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感谢收听。
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史无前例，欧盟与乌克兰在基辅召开峰会，教皇方济各转访南苏丹，日本、韩国或借棒球外交走近关系。法国东部科尔马至巴黎的高速列车在受到恐怖威胁后一度停止运行，中国有气球飞掠北美，美加怀疑是间谍气球。日中外长举行电话会谈，中方再邀请林方正访华，中国多买俄罗斯桶装混合燃料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受疫情与房地产抑制。财新统计显示，中国服务业活动一月份回复回升。英国智库报告排名香港民主倒退至全球88位，落后于利比亚和乌克兰。中港六日起陆路全通，海外旅客来港只需快测，一周后可免检核酸检测进入大陆。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生态健康与科技。
各位听众，为什么有时候室内的温度有20多度的时候，但我们整个人还是觉得屋子里面很冷呢？你可能也许已经注意到，有些人会感觉寒冷，即使温度显示室内温度相当舒适温热。事实上，许多因素会影响我们感知热或冷的方式。您家中的温度计设置到升到20度C，这个温度通常是应该让人感觉很舒适够暖的，但没有任何帮助，你还是感觉很冷。如何解释真实温度与我们个人感受之间的这些差异呢？许多因素会影响到我们如何感知或者不感知寒冷这个东西，而温度计上显示的数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热舒适性问题除了可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冷的温度之外，也就是所谓的热舒适温度，也就是说我们对某个地方的气候条件的感受。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工程助理教授刘世超在2022年11月底向美国《华盛顿邮报》解释说，冷暖的感觉这是一个个人主观的概念，这些是我们对我们环境的诠释和看法。然而许多因素会影响这个舒热适性，其中之一是由于湿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影响着我们感受温度的方式。无论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这种观察在公寓或是房屋内部以及外部都是有效的。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气流，空气的流动，这甚至可以降低我们在家里的感觉温度，就像外面的风一样，因为在给一定的温度下，有风时候的寒冷感比无风时候天气是更强烈。法国气象局解释说，所以驱散气流也是让你取温暖却又不至于花费过大的秘诀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房屋建造方式也很重要，因为如果隔热效果不好，或者是窗户门冷空气会钻进你的家。华盛顿邮报还强调，这可以在温度计不一定反映这一现实的情况下降低温度。另外，颜色和衣服也会影响热温度的感觉。另一个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温度计只是合适的温度时，我们却感到寒冷的因素，这是颜色，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如何感知热或冷的感觉。几位科学家们对这项假设很感兴趣，就对此问题进行研究。以这项工作为例，美国研究员于2016年曾经提出，他们想确定颜色是否会对温度的感知产生影响。他们观察到，他们研究的参与者能够在与盆子是蓝色时会把热容器拿得比较长的时间，而在盆子是红色时，他们会把那个红色的冷容器时间拿得比较长久。蓝色是冷色，红色是暖色。根据这个观点，寒冷的感觉可能因此在涂有暖色的房间中减少，相反的，在冷色颜色的房间里会感觉更加寒冷。华盛顿报还指出， 我们穿的衣服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寒冷的感知，并让我们保护自己免受寒冷。因此在家里好好保暖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在一个不让你花费过大的情况下很好的保持热身的秘诀之一。最后一个因素，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在寒冷面前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同样的温度下，即使温度计显示温度应该相对的舒适暖和，但有些人还是会比其他人感觉到更冷。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伊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是由罗拉主持的环境与发展。
各位听众，最新调查显示，美国西南省份淡水野生鱼被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污染，吃了这条被污染的鱼相当于饮用毒水一个月。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化学物质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而且极为有害。法国环境保护部推出减少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措施，同时支持欧盟采取相关行动。全氟烷基物质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主要是因为这些化学成分无法分解，且主要特性是耐高温和防水，被用于不粘锅、防雨的纺织品、灭火泡沫、食品包装和化妆品中等。不过这些产品使用了同一种合成化学品，就是含氟表面活性剂。这些化学物品有家族非常庞大，以氟为基础的化学物品超过4700种。由于这种全氟或者多氟烷基物质有永久性，且带来的污染在空气、土壤、湖泊、河流、食品、饮用水甚至人体内不断积累，如果不加限制，对自然环境及人类生存造成非常大的危害。正是由于这种化学物品超长的持久性，它们常常被称为永久性化学物质，已经在饮用水、灰尘甚至人体血液中被探测到。一些研究显示，这种永久性化学物质与多种严重的健康问题有关，如损害肝、高胆固醇、免疫反应降低、新生儿出现天生缺陷以及多种癌症。目前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开始注意这些化学品，而且在部分地区正在完全淘汰。这些肉眼看不见的永久性化学物质首先在1940年被发现，在2019年上映的电影《黑暗风暴》中有所描绘，就是在处理或者大量增多的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地区，人们的健康出现了严重问题。那么淡水中的野生鱼被污染又是怎么回事呢？随着长期以来永久性化学物质被怀疑导致多种严重性健康问题，包括肝癌、高胆固醇、免疫反应降低以及多种癌症，科学家们呼吁严格规范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呼声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最近10年，科学家们发现这种永久性化学物质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危害以来，世界各地的制造商正逐渐使用其他代替品，但这还远远不够。在2023年的1月18日，美国科学家们公布最新有关淡水中野生鱼调查，更是令人担忧。为非盈利机构环境工业团工作的资深科学家安德鲁斯领导了这项研究。 研究学者团队分析在2013年到2015年间，来自全美各地河流、湖泊捕捉的500多个鱼类样本，寻找这类永久性化学物质是否对鱼类造成污染。这项最新研究的结果在国际期刊《环境研究》上近期发表，得出的结论是，这些野生鱼类体内发现了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数量为每公斤9500奈克。检测当中测出的永久性化学物质中，有将近1/3为全氟辛烷磺酸，这是多达数千种永久性化学物质中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一些化学物质。根据学者们的计算显示，这种淡水野生鱼体内含有这类化学元素为48兆分，就是只要吃下这条鱼，就相当于长达一个月喝下含有这种化学元素含量的饮用水。美国的环保部门在2022年曾经规定，饮用水中的 PFOS 安全标准降低为 0.02 兆分比。欧洲规定是从2021年的1月12日起，所有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在人类饮水中的含量不高于 0.5 兆分比。研究指出，淡水鱼中发现的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含量比市场上出售的鱼类高出278倍。领导该项研究的科学家安德鲁斯告诉法新社，他从小就习惯从河水里捕捉鱼吃，但现在他也没法看这些鱼，因为不知道这些鱼的体内含有多少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污染。这位科学家指出，特别是贫困弱势群体主要依靠这些野生淡水鱼来补充蛋白质，因此受到健康影响相对比较严重。科学家们认为，生产并使用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企业污染了环境，却没有负起应当负的责任。英国利物浦汉摩尔斯大学环境污染学家伯恩认为，这份研究相当重要，因为提供了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从鱼类直接大范围转移到人体中的第一手材料。他指出，永久性化学物质或许是人类21世纪面临的最大化学威胁。科学家们呼吁政府参与，要加强监管，停止非必要的永久性化学物质的使用，因为仅靠消费者的压力不足以推动全社会参与取缔这些永久化学物质的大规模行动。主要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要看懂商标上复杂的化学名称，并知道其中的奥妙相当困难。法国政府推出什么措施呢？在此研究发布之前，丹麦、德国、荷兰、挪威和瑞典于1月13日已经向欧盟化学品管理局提交禁止使用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提案，不过这需要等到2023年3月由相关委员会进行审核。法国政府对此表示支持。法国环境部长楚介于2023年的1月19日表示，鉴于人们越来越担心永久性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法国政府正式推出减少永久性化学物质的行动措施，敦促相关工业生产企业减少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排放。第一步是要更好地了解环境中存在这些物质，对其进行量化和测量，然后采取行动，让主要排放者从源头减少这些化学物质。另外，在2021年的7月，美国缅因州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销售含有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产品区。不过，该限制令要从2030年才开始生效，而且这项禁令中也有例外情况，就是在不可避免使用这些化学物质的产品时，某些医疗产品中仍然可以使用。不过，法国环保人士批评法国政府低估了该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行动迟缓，措施缺少雄心。欧盟已经要求各国检测饮水中含有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含量，但是法国要等到2026年才进行相关的检测。 欧盟已经对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的某些类型和用途有所限制。欧盟环境局提出禁止约 1.2 万种化学物质的欧盟新限制措施。不过，环保活动人士和一些欧洲国家的政要正在呼吁把这些永久性化学物质当作一个整体加以全面管理，如要求制造商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透露产品中使用了哪些替代品，而且各国分类采取措施，行动相当慢，而且还需要评估一些代替产品是否有害。现在的情况如何呢？就是呼吁大众参与非常重要，如减少使用不粘锅，来用铁锅、不锈钢或陶瓷不粘锅，虽然价格可能会更贵，但它们使用的时间更长，而且更加安全，不会对身体有害。另外，欧盟成员国政府采取行动措施，欧委会于2022年12月7日宣布，从2023年起限制食品中四种永久化学物质的含量，因为它们对健康构成威胁。全氟烷基物质可能对免疫系统、胎儿及婴儿发育以及胆固醇的产生有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在其网站上写道，因为它们的用途广泛，在环境中持续时间长，导致了广泛的环境污染。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永久性化学物质污染，法国支持欧盟采取行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阿趣和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尼古拉主持的法语世界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月27号星期五，欢迎您进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本集节目首先向各位通报，中国法语圈在悼念近期离世的多名翻译界泰斗，并简单介绍他们生前在传播法兰西文学和文化上的学术成就，其中部分学者生前还曾得到法国授勋。由尼古拉编辑与播报。根据来自北京文化教育界的公开信息，本次节目以逝者的去世日期由近到远为顺序依次做介绍。本台法广本周获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著名翻译家郭洪安教授于十天前的2023年1月16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9岁。毕业于北京大学的郭教授生前是一位以研究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等法国大文豪而知名的著名法语文学专家。公开资料介绍说，郭洪安教授在年轻时曾于1975年至1977年赴瑞士日内瓦大学求学，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他研究西方文学，尤其专长法兰西文学。他翻译的加缪文集在2012年获得傅雷翻译出版奖。郭教授生前的知名译本还有斯汤达的小说《红与黑》等众多法文名著。在2022年12月末平安夜来临前，中国法语圈内接连有两位法国学术棕榈勋章获得者先后离世。享年92岁的桂玉芳教授于2022年12月22日在北京离开人世， 他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生前曾被聘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客座教授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翻译省教，这一工作包含审查校对并加以改正。桂玉芳教授在法语世界以研究法国著名文豪莫泊桑之名，英年早逝的莫泊桑在其离世后的同一年被法兰西学术院追授维泰奖，这是法国一项古老的文学和哲学奖。桂教授生前曾主编莫泊桑小说全集，他于1993年获得法国国民教育部授予学术棕榈军官勋章。另外，他于2004年因在法国文学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资深翻译家称号。就在桂玉芳教授去世的前一天，中国法语圈内另一位曾获得法国授勋的翻译家任友亮教授也在2022年12月21日离开我们。享年82岁的任友亮教授曾在被称之为巴黎新索邦大学的巴黎三大戏剧系进修，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包含把清朝乾隆皇帝为圆明园所著的诗词译成法文，还开设了商业法语等教学课程。他为中国培养从事法语外贸经济管理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法国国民教育部在2002年授予其学术棕榈骑士勋章，表彰他为传播法兰西语言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在北京法语圈内，还有一位拥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头衔的法中双语翻译泰斗在近期离世。享年88岁的柳明九教授于2022年12月15日去世。柳明九教授于1934年在江苏省南京市出生，他生前以研究法国著名文豪和哲学家、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萨特之名。他的众多文学成就中有《法兰西文学史》、莫泊桑短篇小说集、雨果文学论文集等。另外，我们节目在近期还收到总部位于德国汉堡的国际海洋法法庭的一则法文新闻公报，标注日期为2002年12月20日。这一公报表示，该国际法庭原中国籍法官许光建教授已于2022年12月18日在北京离世，终年91岁。许光建教授生前也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所有成员向许法官致哀。听众朋友，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法语世界专栏的第17个节目，通报中国法语圈悼念近期离世的数位翻译泰斗及他们生前的学术成就。由于时间节目有限，如有遗漏敬请包涵。感谢本台法语资料部同事的协助和徐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最后一次重播新闻内容提要。史无前例，欧盟与乌克兰在基辅召开峰会，教皇方济各转访南苏丹，日本韩国获借棒球外交走近关系，中国有气球飞掠北美，美加怀疑是间谍气球，日中外长电话会谈，中方再邀林方正访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受疫情与房地产抑制，财新统计显示中国服务业活动一月份恢复回升，英国智库报告排名香港民主倒退至全球88位，落后于利比亚和乌克兰，中国风控导致跌落到156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播音由小山林兰主持，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遥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在节目的最后将为您播出本台法语教学节目巴赫雷夫巴黑第46课。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Elle n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Tim et j'ai 18 ans. Je trouve que Paris, c'est une ville très belle. Et j'aime bien ici, mais seule chose que j'aime pas, c'est qu'il pleut beaucoup, comme aujourd'hui.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les Parisiens organisent le rendez-vous dans la journée.
金是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学生，今年18岁，他很想知道法国人如何管理自己的时间。我们今天来到一家私人助理代理公司。
Bon, alors, vas-y, dis-moi un petit peu où tu en es là.
现在是上午例会时间。
Concernant le dossier Pôle emploi, donc on a refait le calcul pour le quota des 507 heures.
D'accord.
Et il y a aussi à déclarer la nounou.
Jade 是私人助理，正在向公司主管 Madame Serfati 汇报工作。
D'accord, très bien. Donc tu t'en sors là?
Oui, oui, j'avance petit à petit.
T'as pas besoin d'aide?
Rad 今天的工作包括帮助一位顾客卖车，与他的监护人处理一些事宜，为他的保姆向税务局报工等。
Très bien. Bon, bah, c'est une bonne journée aujourd'hui. C'est cool. On est bien organisé, non? Bon, bah, tout roule.
Emmanuel 今天要处理的工作也很多。
Pouvez-vous nous présenter une journée?
Alors aujourd'hui, moi, j'ai un client médecin qui a retrouvé dans son cabinet tout un tas de documents.Donc je suis à la recherche de documents bancaires, des documents liés aux impôts, des contrats, des échéanciers. Donc j'espère retrouver la trace de ces documents dans.
他得去一位医生的诊所整理并搜集报税单、银行资料、des documents bancaires.
Et il faut prendre rendez-vous par quel service pour vos clients?
Qu'est-ce que nos clients peuvent nous demander? Alors, parfois, il arrive qu'on prenne des rendez-vous chez les médecins, ou un rendez-vous chez le coiffeur, ou même là, on a une anecdote un peu rigolote, on a un client qui a un chien, donc on organise le toilettage du chien, les promenades du chien, voilà, enfin des choses comme ça.
在法国跟谁见面都得提前预约，无论是去看医生 chez le médecin, 去理发 chez le coiffeur, 还是去宠物医院给爱犬做美容。
Et en fait, comme on est quand même là pour rendre service, on dit peu souvent non.
Autant faire plaisir, quoi. Faire plaisir. Rendre service et faire plaisir.
看来这几位私人助理们很喜欢这份工作，他们的工作能给很多人提供帮助和快乐。
Et j'aimerais savoir pourquoi en France il faut prendre le rendez-vous.
C'est vrai que nous on a un rapport au temps qui est différent. C'est-à-dire que les gens n'aiment pas attendre. Comme ça la journée est organisée, c'est planifié, on a une vision des choses, je sais pas, c'est peut-être rassurant.
法国人的日常作息每天都安排得满满的，他们必须有效合理的安排时间。
Même si je prends un rendez-vous avec un médecin et quand j'arrive il faut attendre encore.
Alors, effectivement, vous avez raison. Parfois, on attend chez le médecin, mais on va attendre un quart d'heure, une demi-heure. Bon, parfois, il y a des médecins qui prennent toujours en retard, c'est vrai. Mais on ne peut pas s'absenter une journée entière pour aller chez le médecin.
金说的没错，有时我们即使有预约，可还是避免不了等候，比如在医生的诊所。当然，这样的等候时间不会太长。
Est-ce qu'on doit prendre rendez-vous sur toutes les choses on va faire?
Non.
Comme la banque, la poste.
Vous pouvez prendre rendez-vous partout. Maintenant, c'est généralisé. Mais en fait,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banqu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ost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à la préfecture sans rendez-vous. Vous pouvez aller partout sans rendez-vous. D'accord ? À vos risques et périls. C'est-à-dire que là, vous risquez d'attendre longtemps.
当然，你也可以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直接去银行、邮局或省行政厅 à la préfecture。
Donc maintenant, ce qu'ils proposent dans toutes les administrations, c'est que vous preniez rendez-vous. Comme ça, vous êtes sûr, puisque vous avez téléphoné, que vous vous êtes mis d'accord avec la personne que vous voulez rencontrer, que vous serez prise en priorité. Et ceux qui n'ont pas pris rendez-vous, eh ben, attendront.
不过有预约能让您节省很多时间。
Jean, tu penses qu'en Chine, on aurait besoin d'assistants personnels?
En fait, en Chine, tu peux aller directement et attendre pour quelques minutes.
的确，在中国办事是无需预约的，你可以直接去，然后排队等候就可以了。好吧，在这件事情上，金恐怕得学会入乡随俗了。
Je vais vous dire merci et c'est gentil pour expliquer pour moi toutes les choses que je ne comprends pas. Vous êtes gentil.
Bon, bah, j'espère avoir été claire et puis vous avoir apporté des réponses.
C'est très clair et merci.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
RFI, les voix du monde.